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23号，公元2006年6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自由西藏运动呼吁各界营救本日仁波切与尼木曲真。西藏甘孜康定发生危岩崩塌，11人遇难。流亡藏人与支持西藏团体展开抗议西藏铁路通车活动。藏印贸易边境，乃堆拉将于7月重新开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运动呼吁各界通过网站签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进西藏政治犯榜日仁波切和尼木曲真获得自由。自由西藏运动从西藏境内得到消息说，榜日仁波切与他的夫人尼木曲真目前在监狱中身体处于极端恶劣的现状。几年前流放美国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汪桑真阐述自己曾经监禁在察吉监狱时说，当时尼木曲真被隔离监禁在禁闭室中，身体和视力都非常虚弱。自由西藏运动呼吁国际社会通过网站以人道精神下载在该组织网站上的明信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榜日仁波切与尼木曲真，或者呼吁中国允许他们接受身体治疗。该组织还呼吁各界支持和援助自由西藏运动展开营救上述两名西藏政治犯的活动。1996年，西藏喇嘛榜日仁波切与他的夫人尼木曲真在西藏首都拉萨加措建立了孤儿院，收留了60多名无家可归的西藏孩童，并且为这些孩童提供了学习文化的环境。不幸的是，1999年，榜日仁波切涉嫌政治罪名遭到逮捕，随后他的夫人尼木曲真也被捕，加措孤儿院以非法机构为名遭到关闭，孤儿院儿童流落拉萨街头。榜日仁波切逮捕后的收审期间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与酷刑，最终以煽动分裂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了无期徒刑，随后被减刑为21年有期徒刑。而他的妻子尼木曲真则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之后被减刑，服刑期为7年。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甘孜康定县发生危岩崩塌，11人遇难。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西藏甘孜康定县救灾办公室了解到，截至6月18号，这个县发生的危岩崩塌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11人，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本月18号，康定县石矶乡石矶村发生了一起突发性的危岩崩塌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灾害还导致了石矶村40多户村民房屋受损，12户民房倒塌，并且造成了该村公路、供电和供水中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与支持西藏团体展开抗议西藏铁路通车活动。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本月17号开始展开了抗议西藏铁路通车活动，要求民众在自己的胳膊上戴上黑色布条，表达对西藏铁路的不满。印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丹增举证表示，为了抗议西藏铁路通车的同时，北京加强对西藏的移民政策，破坏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等。该组织已经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将在7月1号西藏铁路通车当天联合展开大规模的抗议西藏铁路通车活动。另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共当局为了庆祝7月1号西藏铁路的通车，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 将为格尔木市举行的通车仪式进行剪彩，并且同其他中共官员乘坐首班豪华列车，一起体验全球海拔最高的铁路之旅。报道指出，为了迎接西藏铁路通车典礼，中国国家铁道部、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紧张准备，60多列特制高原氧气列车从山东调往新宁和拉萨市。消息人士表示，胡锦涛将与其他官员乘坐首班列车，共同体验高原火车之旅，但目前还不清楚胡锦涛已经是否乘列车一直抵达拉萨。胡锦涛曾经于1988年到1992年担任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92年调任北京后至今没有回过西藏。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和印度两国官员18号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会谈，会后签署会谈纪要，公布将于今年7月6号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中国和印度中断40多年的边境贸易。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西京段的交界处，海拔4545公尺，距西藏首都拉萨460公里，距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约550公里，曾经是西藏与印度之间主要陆路的贸易通道。20世纪初，当地年交易额最高达到上亿银元，超过当时藏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但1962年中国和印度边界冲突后，中国和印度相继撤销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乃堆拉山口由中国军队把守，边贸通道被铁丝网隔离。目前亚东口岸尚未恢复开放，但近年来边民互市贸易日益活跃。据亚东县政府统计，每年到亚东经商边民达到5000多人次，民间互市贸易额达到360多万元。根据规划，2004年中国和印度两国签署经由乃堆拉山口进行边境贸易的备忘录，2005年中国国务院批准西藏亚东县兴建边贸市场总体方案，亚东口岸恢复开放事宜进入实施阶段。新华网还报道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管商务工作的副主席贺鹏指出，亚东边贸市场开放将促进中国和印度贸易的发展，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农畜产品可透过这个陆路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羊绒、家电、中药材也有望透过口岸进入印度市场。目前中国和印度贸易大多透过海运，而西藏外贸绝大部分在天津港吞吐，两地相距数千公里。贺鹏表示，西藏铁路通车后，走乃堆拉山口由拉萨经亚东至加尔各答等印度港口将可缩短至1200公里，将有利于促成中国通往南亚的陆路大通道。目前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国。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所谓的由吴忠信主持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藏人传统坐宠典礼不设主持人，因此阿贝阿旺金美在讲话时说，实际情况不存在吴忠信为第14世达赖喇嘛主持坐宠典礼的事实。他还举例说，多杰财团通知他们找到了一份文件，是西藏地方政府后来给国民党政府发的一份感激信，内容是感激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参加14世达赖喇嘛的坐宠典礼。国民党是根据这份信说吴忠信是主持了坐宠典礼，那怎么能说明问题呢？参加与主持是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达赖喇嘛的坐宠典礼 就没有像汉族所讲的主持方式。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原来的西藏老贵族，都知道达赖喇嘛的坐宠典礼的习惯和他的程序是没有什么主持人的，不像汉族开会时有个主持人。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说瞎话，我们共产党就没有必要跟着他们说瞎话。出席南京国民大会，藏人是观察员，在北京的所谓西藏白皮书中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另外一个根据是西藏代表31年和46年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实际上藏人派代表出席南京政府的国民大会共有三次，一次是31年，另外一次是46年的制定宪法，最后一次是48年的选总统。但藏人在三次会议上都坚持三不：不鼓掌，不举手参加一言表决，不参加选举。他们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的，尤其是46年的那次，是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团去慰问同盟国，先到印度对英国和美国政府表示慰问，然后到南京对中国政府表示慰问。藏人强尔巴多杰欧洲在中共杂志发表的对这一事件的会议文章说，西藏政府这种慰问同盟国的行动本身就说明了西藏不属于同盟国，是独立的。民国40年中西藏是事实独立的。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从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间西藏至少是处于事实独立的状态。因此对这段历史非常了解的阿飘王金梅在他的讲话中才这样总结说，国民党政府自己宣称报道说，民国时期国民党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同过去清王朝一样密切等，这些说法从事实来看是不实情的。而达赖喇嘛在59年中共军队镇压了西藏人民的起义逃亡到印度后，于当年9月给联合国秘书长发的电文，在论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时，第一条就强调说，自13世纪达赖喇嘛于1912年宣布独立之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西藏实行任何权利，达赖喇嘛制定的小班臣不知下落，之前宣定的韩班臣在北京形同软禁，高两个班臣喇嘛是要分裂藏族吗？本文是从中国大陆寄来的稿件，就如何宣定班臣专制灵通的情况有详细的报道，并且提出了与中共官方的宣传截然不同的说法。118秘密行动，去年11月8号70多位各藏区包括四川、甘肃、青海、蒙古等地的活佛和寺院民官会主任、部分省领导如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中央统战部部长、宗教局局长等官员聚集在北京的晋西宾馆，召开关于实施班禅喇嘛准时巡访的第三次会议。这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也是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关于选定十一世班禅灵通的会议，称之为118行动。这次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召集，犹如军事行动，高度保密。会议期间参加开会的人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不许和外面的人接触，外面的人也不能进晋西宾馆去见开会的人。一位藏族人带着西藏的饭菜到晋西宾馆，打算送给与会的一位大师，宾馆的人让他去找会务组，会务组的人说会议完全保密，参加的人不能与外人有任何接触，连饭菜都不能收。这次开会的任务有三项：一是批判达赖喇嘛和恰扎仁波切；二是否定根顿契机尼玛及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准时灵通。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